第四章，认识佛教。人能生存在这个世界，着实不易。生活压力无所不在，灾难打击不期而至，自心的堕落令人厌烦。然而，似乎又不得不随波逐流。难道就这样一直到老？能否摆脱苦恼？如何找到光明？这些疑问促使我们去揭示命运，出离痛苦，超越自我。当我们在这个浊染的世界试图寻觅一方洁净的精神家园时，我们最终会走进佛教。第一节，佛陀应世。很久很久以前，迦舍佛在地球上教化众生，有一位生生世世一直在追求真理的护明菩萨，他悲天悯人，刻苦精进，经过漫长时节的修行，功德即将圆满。护明菩萨观察人间生老病死，诸苦逼迫，众生造作种种恶业，受种种恶果，无法解脱，就发大誓愿下生人间，向众生示现成佛之道。菩萨投生到迦毗罗卫国，取名乔达摩悉达多，父亲是净饭王，母亲是摩耶王后。悉达多太子生长在王宫，享尽人间快乐。长大后的太子观察众生的生老病死，感叹世间苦痛，起慈悲之心，经常于树下结坐冥想，试图解开生死的玄妙。为了寻求解除苦恼的方法，太子于19岁时悄然离开王宫，出家求道。太子首先参访当时最杰出的精神导师们，并掌握了他们的教义和修法，但他发现这些教义无法引导他达到究竟解脱，最后他决意凭借内力自求解脱。悉达多太子来到伽耶城外尼连禅河边，独自于树下解坐，示现疾苦之行，日食一麻一麦。六年之后，消瘦不堪的太子放弃苦行，在尼连禅河里洗去积垢，接受牧羊女供养的乳糜，恢复了气力，来到一棵枝叶繁茂的菩提树下，面向东方，结吉祥草为座，发大誓愿：不证菩提，不起此座。太子于菩提座上出入禅定，圆证神通，降伏魔怨，放大光明，目睹明心，豁然大悟，彻证无上正等正觉，成为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佛陀。从此以后，太子就以释迦牟尼佛、世尊、如来、天人师等十种尊号闻名于世。世尊观察十方世界，蔚然慨叹：奇哉奇哉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唯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。意思是，世间一切生命本体都无比奇妙，都具有佛的智慧与功德，只是因为众生抱持自己的虚妄想象，以为真实，所以不能亲身证得。世尊的开示道破了宇宙的玄妙，也道尽了宇宙的玄妙。这是十方如来的心髓，是一切佛法的泉源。一切经论，一切法门，莫不以此为根本，莫不由此推演而成。世尊共说法49年，难以计数的众生因听闻了他的教法而从苦恼中解脱出来，获得永久的快乐。 世尊在80岁时，观世间度缘已尽，教化之事已毕，就舍弃肉身，在居士那城外的双树林示现了涅槃，回到原来不生不灭、永恒快乐极静的境界。第二节，一代实教。佛教自世尊创始以来，历经2500多年，一直影响着东方人的精神生活。它涉及哲学、科学、文学、艺术、教育学、心理学、伦理、道德等诸多方面，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我们所熟知的古典名著，比如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等，无一不是根植于佛教土壤。《不可思议》《皆大欢喜》等很多常用的词汇都源自佛教典籍。作为幸福吉祥的象征，很多家庭都供奉观世音菩萨。进入寺院，尽管人们不一定信仰佛教，但都会做庄严的礼拜。可是，我们并不一定真正了解佛教。我们会想，烧香拜佛不就是为了祈求平安吗？信佛不就是为了有个精神寄托吗？佛所说的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我们没必要反对它，仅此而已。总之，很少有人真正加入佛教的行列，因为一般人脑海中的佛教人物形象多半被文学作品肆意歪曲，比如唐僧的如若迂腐，又如法海的不近人情，还有贾宝玉因家道败落才遁入空门。现代汉语词典对宗教一词做了这样的解释：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、歪曲的反应，要求人们信仰上帝、神道、精灵、因果报应等，把希望寄托于所谓天国或来世，从精神上解除人们的武装，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，利用它来麻醉人民，以维护其统治。所有这些使我们这一代人对佛教产生了负面影响，消极、愚昧、另类、不合时宜。当我们突破种种成见，庆幸自己由迷入悟，并热心向朋友们宣说的时候，一些朋友却以为我们误入歧途，走到了消极逃世的极端。他们对佛教并不一定了解多少，但却有很多的见解，比如在科技发达的今天，提倡佛教是一种落伍的迷信思想，只有那些悲观逃世的人才遁入空门。佛教大谈玄妙高深的理论，不能与实际人生相结合，空谈无补。好人没得好报，恶人却福寿双全，所以因果报应并不可信，其实质就是宿命论，无非是劝人为善而已。人死如灯灭，一了百了，不可能有轮回，不可能有天堂地狱，不可能有极乐世界，而且生前死后都是渺茫大事，享受现实人生才是最重要的。总之，人们对佛教误解最深的莫过于迷信两个字。世人迷信的对象大多是神奇，又因为佛教并不否认神奇的存在，这很自然的使佛教迷信几乎成为定论。佛告诉我们，宇宙间的一切事物的发生、发展和变化都遵循着一定的自然法则，这便是因缘生法。一切事物必须由适当的因、内在因素配合适当的缘、外在条件，才能出现种种不同的形态，进而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里发展、变化乃至消亡。 缘聚则生，缘散则灭。任何一种事物都和它周围的事物相互联系，相互影响，相互依存，不可能脱离整体而独存。宇宙间的一切万物皆是众生的共业所感，绝不是由所谓全知全能的神所创造和主宰的。佛还告诉我们，佛性人人皆有，而且人人具足，不因为是圣人而有所增加，也不因为是凡夫而有所减少，只要依法修行，人人皆可成佛。佛不主宰任何事情，只告诉我们解脱的方法。世尊在注释的时候就告诫佛弟子不得迷信，不得事于道，不得拜于天，不得似神鬼，不得事及良日。佛教并不是否定神的存在，而是否定神的全能，只是把他们当作众生的一种而已。而今就连西方学术界也将佛教认定为无神论的信仰。爱因斯坦说，如果有一个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，又能与科学共依共存的宗教，那必定是佛教。佛教是世尊的言教，信仰佛教即是以佛为真理，以佛为依靠，为导师，为榜样，为助缘，最终成为同样福德圆满、智慧圆满的佛。信仰佛教可以使我们破除迷惑，走上正途。对于这一点，只有真正入门的人才能有亲身体会。如果对佛教只是道听途说，一知半解便妄下结论，则无异于坐井观天。佛法从世尊的大悲智海中流露出来，是在空缺了对观察主体、被观察对象的执着的情况下所证得的。因此，不因时间、空间的变化而有所变动。佛法是为救拔一切众生的苦厄而建立的，它普遍适用于整个法界，对任何一种众生都不存在偏见。人类能从佛法中获得利益，其他众生也能从佛法中获得利益。善人在佛法中成就，恶人同样能在佛法中解脱。简单的说，佛法解说了下面这些内容。一、宇宙万物如何生灭。二、生命如何变现，如何轮转。三、众生苦恼的来源及如何摆脱这些苦恼。四、众生如何通过修习正法离苦得乐。五、诸佛菩萨如何于恶世之中普度众生。近年，世界各地出现了不少自称与佛教有关的教派、法门或功法，即所谓复佛外道。他们打着佛教的旗号，用似是而非的言说歪曲教义，混淆了人们的视听，损害了佛教形象，对社会也没起到好的作用。很多善良的人，由于一时的心理需求，慌不择路，误入歧途，最终不能自拔。所以最起码了解一下佛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，尤其是作为生活在东方佛教文化圈内的人，如果对佛教一无所知，实为一大憾事。第三节，三藏典籍。世尊的弟子把世尊49年所宣讲的佛法记录下来，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佛经。佛教三大教典博大精深，阐明宇宙万法的真谛，只是修行的正道。三藏是指经藏、 律藏、论藏。经藏收录了佛的言教，律藏收录了佛教戒律，论藏收录了历代祖师大德的论述。中华大藏经共有20000余卷，容量之大，足以让任何天才学者穷经皓首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佛经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。中国的译经工作从东汉开始，到了隋唐时期，政府专门设立译场，人员多达数千，职位包括主译、正译、正文、书字、笔受、缀文、参议、刊定、润文、范吹等，分别负责宣读、翻译、记录、校对、整理语法、润色词句等工作。每一部经典在翻译过程中都几经考定，即使一音之微也辨之至切。从以上的介绍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，佛经翻译工作是极为严谨的，因此就保证了汉文佛经的品质。四、佛法传播。世尊应化之时，佛教流行于中印度恒河流域。印度孔雀王朝时期，在连年征战中杀戮甚重的阿育王与沙门说法，心生悔悟，皈依佛教，奉佛教为国教，广建寺塔，并向境外大力推行，东至缅甸，南至斯里兰卡，西至叙利亚、埃及等地，使佛教逐渐成为世界性宗教。在亚洲，按传播路线可分为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。向南最先传入斯里兰卡，最后传入缅甸、泰国、柬埔寨、老挝等国。向北由帕米尔高原传入中国，最后传入朝鲜、日本、越南等国。南传佛教以小圣为主，北传佛教以大圣为主。圣是运载的意思，小圣是指按照佛的言教修行，着眼于自身解脱的修行方法。大圣是指修菩萨行，致力于一切众生的解脱修行方法。大圣可比喻为以大船载运众生过渡苦海，到达彼岸。19世纪末，西方世界开始对东方宗教发生兴趣，佛教在欧洲、美洲、大洋洲得到了广泛传播。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，佛教完全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赢得人心，总是以榜样的方式来弘扬，而不是强迫信仰。佛教的教义使现代医学、哲学、心理学、生态学等广泛领域受益匪浅，却并不强求享受这一精神财富的人们皈依佛门。一天，一只海蛙造访一只终生没有离开水井的老蛙。你是从哪里来的？老井蛙问。来自大海，海蛙回答。你的海有多大？
大得很。
你是说像我的井1/4大？
大多了。
大多了？你是说像我的井1/2大？
不，大多了。
像我的井这么大？
不能相比。
绝不可能，我要亲自去看看。他们一起出发。当老井蛙看到大海时，竟吓得脑袋爆炸。我们把生命造作成黑暗狭小的笼子，却又把它当成整个宇宙。我们被关在这个笼子里， 很少有人能够想象另一个面向的存在，很少有人初闻广大的佛法而不怀疑。